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再说一次，救恩使人得救，洗礼见证得救。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洗礼。有关洗礼的说法很多，不同的人对洗礼有不同的见解，也有不同的做法。有些教会有婴孩洗礼，有些教会只有成人洗礼，有的主张用洒水礼，有的只用浸礼，似乎有很多的弹性。不同的宗派各有他自己的特色，传统教会和现代社会似乎又格格不入。到底我们对于洗礼该有怎样的认识呢？我们都知道洗礼的重要性，可是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却似乎不容易掌握它的做法。那圣经的教导又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解有关洗礼的真理。我们得承认，传统背景、宗教特色都会影响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切的信仰根据都是来自于圣经，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权柄，我们一切执着的都必须和圣经的真理相吻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圣经是在古代的著作，从启示录写成到现在将近2000年，信徒不断面对着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圣经里边的真理和原则应用在今天的时代中，实践在今天的生活里。有人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古时候的著作，所以不适用于今天，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是神永恒不变的话语，它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需要改变。所以神在古时在圣经里所写的一切都适用于今天。虽然在旧约里神给以色列人律法以及独特的风俗习惯是针对以色列人的，不一定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然而律法里边隐藏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的。既然神已经启示了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引，让神的话语指示我们该如何行，如何生活。有人认为这本书，这本圣经太古老了，可能不适用于今天的处境，但圣经完全可以应用在今天，因为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风俗习惯可以改变，社会形态可以改变，人的思想也可能改变，但是神的原则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不会给我们一个原则，只能适用于今天，但不适用于明天。神给我们很多的命令，其中一样是洗礼。人们常常以为这个命令是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的，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并不是义务。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洗礼这方面的问题。这篇信息的主题是洗礼，神对每个信徒的旨意。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听，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可能还没有受洗，你需要了解洗礼是什么。第二个原因， 你可能已经受洗，已经得救了，但你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向人解释。你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别人的挑战吗？他们可能会挑战你关于洗礼的意义。别人会问你，你为什么要受洗呢？弟兄姐妹，你怎么回答？我相信这篇信息比我们大部分人所想象的来得更加重要和必须。有许多人认为洗礼是可有可无的，是一种选择。然而，洗礼实在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不是可有可无的。好，现在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18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18节。经文记载，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好，经文先读到这儿。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约定和耶稣见面的这些人当中，可能不止11个门徒，因为这11个门徒已经看见过复活的主好几次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应该不再存有什么疑惑，所以当中可能有不只是11个门徒，可能有之外的很多人，甚至可能一时有500多人。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通常会称这段经文叫做大使命，这是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发出的最后的命令。耶稣事前约定的地方，叫他们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会面，也就是橄榄山。当他们都到达那个地方，耶稣便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有权利，也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去命令和差遣他们。他们要到全世界，向全世界的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知道，把这样的大使命交付给他们，他们是不可能在当代就成就的。这十一个人，再加上那500多人，他们不可能进入世界，在当代就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人成为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一切我所教导你们的真理。主耶稣也知道门徒需要把这个使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们不可能活得这么长，而且这11个使徒也不可能走遍世界各地到各处去传讲福音。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牢牢记住主耶稣曾经教导他们的真理，圣灵帮助他们，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曾经给他们的教训。他们有责任把这个使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然而有些人却说，哎呀，大概这个吩咐就是针对那一小群门徒吧，耶稣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当然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信他的人都领受了这个大使命。主耶稣肯定有这个智慧，知道这11个人永远不能走遍全世界，所以他们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告诉提摩太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2章2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因着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今天才可以得到救恩。今天这个大使命也要代代相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且要渡过海洋，要越过沙漠，要越过平原高山。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耶稣，是因为有人顺从这个大使命，把福音传开，把福音传到我们中间。因此这个大使命要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 这个使命要透过个人的接触，透过家庭跟家庭的接触，个人跟团体的接触传扬出去。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它，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救恩。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这个福音。主耶稣给门徒三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要使人做我的门徒，也就是你要跟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使命呢，你要给他们施洗。第三个使命是什么？要教训他们遵守一切我所教导你们的真理。所以门徒有一个应许跟三个使命。耶稣对门徒说，这是我给你们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应许都包括在这儿，因为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使我们能够成就神对我们的要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需要被训练成为门徒，我们需要别人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守圣经的教训。但很多人认为洗礼就是可以选择了，是一种选择性的事情。主耶稣吩咐门徒，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并且为人施洗。他不是说只为部分的人施洗，他乃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接受洗礼。神的旨意是叫每一个信他名的人都接受洗礼。神的旨意是有特殊原因的。洗礼是主耶稣委派门徒去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每个得救的信徒都要做施洗的工作，基本上是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传道人，交给了牧师和领受圣职的同工。当然，在一些偏远的地区，落后的乡村，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那么弟兄姐妹自己也可以起来给信主的人施洗。因为彼得曾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蒙恩的弟兄姐妹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都可以参与圣礼，都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事。但是为了避免教会的混乱，避免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就委托众圣徒所认同有神呼召真心爱护群羊的牧者长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们，这样凡事就都能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进行。所以如果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施洗，一些灵性美好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给信主的人施洗，这是没有错的，但这不是常例，这是常例当中的特例。至于洗礼的方式，有的弟兄姐妹根据圣经罗马书六章四节的经文，保罗在这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根据罗马书六章四节的这段经文，就强调整个人呢必须浸在水中，因为象征与主同死同埋葬，而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象征与主一同复活了。所以浸在水里表示我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已经死去，我们是与基督同埋葬了，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主耶稣。而从水里上来表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拥有新的生命了。这是一些弟兄姐妹对洗礼形式上的坚持。但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传统洗涤的礼仪，有洁净器物的洗濯盆，祭司在服事之前要用水先洁净自己的身体，而洁净的人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也是一种洁净的礼仪。当水从上而下浇灌下来的时候，就象征圣灵的浇灌，表示圣灵从天降下洁净人。施洗约翰他是出生于祭司撒加利亚的家庭，所以他所承受的必定是旧约洗濯礼的传统。而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从死里复活以后，吩咐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信他的人施洗，在形式上呢，也必然是依循旧约的传统。这也是很多教会沿用把整个人浸在水里这种浸礼之外的浇灌礼作为洗礼形式的原因。但终究使人得救的不是洗礼的形式，而是神借着圣灵洁净人的恩典。耶稣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见信是在绝对的范围里，而洗礼的形式却不是。神的恩典从天降下临到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并且天天经历圣灵的更新，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当我们还是失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圣灵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就信了耶稣，从我们走向的道路中转回过来。悔改就是因着思想上的改变带来行动上的转变，我们开始回头。保罗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是从死里复活，是失而又得。洗礼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并且是一个慎重而且清楚的命令。所以任何的借口，任何合理化的解释，任何的拖延，任何的拒绝或者是疏忽，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罪。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理当照着神心中所喜悦的旨意生活，受洗就是其中之一。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吩咐，也是大使命的内容。好，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有机会受洗却故意拖延，故意拒绝，甚至于忽略，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却放弃，就不能说他是真心的爱主。当然有一点我们在这儿还要澄清，就是救恩跟洗礼之间的关系。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得救的途径。圣经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保罗在以弗所书2:8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此外呢，在罗马书10:9，保罗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受洗。主耶稣也绝对不会宣讲不完整的福音。约翰福音4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也就是说，如果耶稣认为洗礼是救恩的一部分，是得救的条件，没有受洗的就不得救，他就绝对不会单单只谈论洗礼，而肯定会问门徒施洗。不但如此，保罗也会再三强调，不但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还要再加上受洗，才是得救的保证。保罗他就会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还要加上受洗。而且保罗一定会忙着为那些表示要信主的人施洗，他很可能就成为继施洗约翰之后的施洗保罗了。但是保罗是常常为人受洗吗？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4这儿，他曾经讲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14开始。保罗说， 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给人施洗，保罗呢也只为一小部分的人施洗。如果洗礼是救恩的一部分，是得救的必须条件，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这也就是说呢，救恩跟洗礼是两回事，得救是在洗礼之前的，洗礼是见证了救恩，表明救恩已经成就在我们生命中了。我们不是因为受洗而得救，洗礼是救恩的象征，水里的浇灌表明神的恩典从上临到我，水里的洁净表明圣灵洁净了我们，圣灵进到一切信耶稣蒙主耶稣宝血涂抹过犯的人里边，就像水一样的把这个人洗净了。所以救恩和洗礼是存在着这样的关系，虽然两者都是必须的，救恩使人得救，洗礼见证得救。我再说一次，救恩使人得救，洗礼见证得救。这表明我们愿意受洗就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见解，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的爱激励我，他的爱浇灌我，我要借着顺服来表明对他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活在神的旨意中，一方面却坚决地抗拒洗礼，故意忽略洗礼。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宣称我是被圣灵充满的，却抗拒感动我的心要为主做见证的圣灵。信而受洗，这是神儿女借着恩典得着拯救以后对神顺服的表现。所以接受洗礼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真愿意顺服地跟随主耶稣，我们该受洗，因为这是他的命令，这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的吩咐，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另外受洗的时间也不要耽误太久，我们不应该因着种种原因拖延受洗的时间。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那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信了主，他和他一家就领了洗。以后呢，狱卒跟他的一家以及属乎他的人听了福音以后，立时就都受了洗。虽然他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就要受逼迫，因为当时只能口里称凯撒为主，只能称皇帝为主，但是他们勇敢做见证，他们甘心领受，没有单言，也没有做隐藏的基督徒。在逼迫最厉害的时候，保罗在他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弟兄姐妹，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听清楚了受洗的重要，你就不能够再推说，哎呀，我不明白圣经关于受洗的教导，我不明白洗礼的意义。如果我们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主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主，既然耶稣吩咐我要受洗，为什么我迟迟单言不肯受洗呢？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是否认了耶稣在我生命里的主权。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拒绝了耶稣的主权，那我在生命里其他的方面，我也会刻意的放任的不理会他，因为我们断然不会只在一方面叛逆神。相反的，我们如果爱神，就必然会遵守他的诫命， 并且蛮有信心的知道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一切的诫命都是为了我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在受洗的事情上还有很大的挣扎，可能你需要反省，谁是你生命中的主呢？你愿意顺服神吗？你愿意达到神在你生命中的目标吗？在最后的这个大使命里头，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应该受洗，并且将来我们很可能还有机会给别人施洗，我们还要领人归主。所以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我要顺服神，我要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不但信从他，我要在众人面前做公开的见证，我要受洗。否则我就是选择叛逆神，我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我拒绝洗礼。但终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耶稣，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担了罪债。但是如果我不愿意透过洗礼公开承认我对基督的信心，这不但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因为我轻看了他的话，我不愿意顺从他，我就是得罪他。他是我的主，他是将来要审判全地的主。所以千万不要忽略受洗洗礼的重要。我们最后再来回顾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今天的讲题，基督徒信仰的坚固基础之二，有关于洗礼，神对每个弟兄姐妹的旨意，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孙大中老师告诉我们，跟随基督的命令去接受洗礼是很重要的，至于受洗的方式、意义和时间性，那也是重要的。如果您需要接受洗礼，我鼓励您尽快去找您的牧师，并且领受因着顺服神而得到的祝福。要认识神的旨意，他的跟随者要花时间阅读和应用神的话语。诗篇119篇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